好，我们这一周要上的是第十六章《佛法概论》第十六章，在家中的德行。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佛教的信徒嘛，那这个礼拜开始介绍呢，信徒当中有分成在家，然后下个礼拜会谈到出家啊。那今天的下个礼拜的应该是比较。有难度一点哦，那这个礼拜的应该是还好，好，因为内容还蛮多的哈，我们还是赶快进行我们的进度哈，请大家看讲义215页哈，第十六章，那这一章也一样，导师分成两节哈，第一节是一般的世间行哈，那第二节呢在。224哈，特殊的信众行。那一般的，现在要看，先看一般的世间行呢。这一节呢，主要是谈共世间啊，比较跟世间呢大体人天善法哈相当的内涵啊。那第二节呢，就是谈佛法里面虽然也有这种人天善法，但是。它有随顺解脱，还有呢超越一般人天善法的内涵啊，所以呢就在特殊的信众行第二节的时候才谈啊，所以第一节这里呢大部分还是跟共人天善法的部分啊，那有一些时候呢它也不一定有随顺解脱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要先谈的。好，请看讲义一，人天行，我们要修行解脱，就是出世法，不管是多么高深的法，那它都是要从一般的德行逐渐的升进，就是提升升华，那也就是从一般人的道德为基础做起，所以佛法为了普罗大众呢，见相解脱，有依人生正行而相解脱的人天行啊，就是我们假如大家有读过《成佛之道》就知道哈，我们在《成佛之道》的那个第一章就有提到哈，那真正成佛呢是金字塔最高的那部分啊，再来是三乘共法，那再来就是。五乘共法就是共人天善法的部分，那所以我们要进入这样子金字塔最高的这种圣者的境界呢，那一定要透过这个基础就是人天行这个部分，那当然因为佛教它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入于出世间的解脱，所以它的人间正行呢有向于解脱的人天行，这个是世间的人天行不如的地方啊，所以导师说，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这些人天善法啊，都学五戒十善啊，你看很多神教啊、道教或者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是有五戒十善，但是他们跟佛教的五戒十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有不同，所以释迦佛才讲说。佛教里面的人天行呢，它有顺入解脱的那个方便啊，是世间啊一般的善行所没有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导师要跟我们介绍的了哈。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哈。佛弟子还没有解脱以前，都会经常流转在人间或者是天上。没有解脱以前，那因为我们都有学佛嘛，他当然如果说学佛过后还是造恶业，那当然他不一定流转人间跟天上咯啊，那这里他前提一定是佛弟子有受戒啊，会行十善，所以他经常会在人间善趣人天这两个善趣不断的流转，那佛法以外的常人就是一般世间人也能够生人生天，那佛法的世间正行大体是跟世间的德恨是一样的那所不同的后面还会继续谈这里先谈 供的部分。那看第三段，世尊为新来的听众总是会说，佛法先教我们端正法，让听者欢喜，那主要的内容就是布施、持戒，还有升天。升天就是禅定啦，禅定。我们到后面会看到禅定当中呢，最主要又是事无量心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很多章，那我们认识我们有情身心，我们知道呢，我们有因缘学佛，那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己的这个现身的业力的善恶啊。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决定我们的前途啊。那所以我有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就在没有解脱以前，怎么样让现生或者是来生能够得到安乐，这是佛弟子应该关切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像那些圣者一样啊，听法当下就见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没有解脱以前，搞不好我们现在听闻佛法，那要到解脱这个路途啊，还是要很久啊，还是要很久。所以呢，我们如何让现生或者是来生得到安乐，应该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啊。那佛法不但是不只是为了究竟乐啊，就是涅槃呐 啊，涅槃啊，也有为了现法乐，就是现生啊。安乐，还有呢后世安乐，后法乐就是后世安乐。那怎么样使现生还有来生活得有意义跟安乐呢？主要是真上生心啊。那真上生心我有引了导师的成佛之道来简单定义啊。注脚三，注脚三的第二行第二行，什么叫真上生啊？就是来生所得的果报比今生要增胜一些，要上进一些啊！不管是相貌啊、寿命、财富、知识啊、健康等等啊，这个就叫真上生心。那我们佛法里面谈到有三种乐就是现法乐、后法乐就是现世乐跟来生乐啦还有最后呢是究竟乐就是涅槃乐那这个其实在阿含经啊，我们看注脚二注脚二，那佛陀曾经为一个婆罗门于是家开示在家人所修的法那我们看注脚二的第二行在家人当修己法，能够获得现法安乐现法安、现法乐，就是得到现法安乐，就是现生啊，能够得到安乐那佛陀说有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在注脚二的第三行方便具足、守护具足、善知识具足，还有正命具足这是第一种现法得安乐。待会后面就会导师就会解释了那第二种呢是后世得到安乐就是注脚二的第四行有没有在家人呢，如果后世要得到安乐呢，要修四种法，就是信、戒、施跟慧就是信心、持戒、布施还有智慧。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稍微标示一下，导师对于这一部经呢，这两种法导师如果按照第十六章这里来看的话前面一种前面的那得到现法安乐的四种呢，这个是供人天的，就是一般人就可以，一般善人就做得到的这四种。那第二种四法就是后世得到后世安乐的四法呢，这个是佛法才有的，就是虽然这些内涵也是人天法，但是它有向于解脱的内涵， 是虽然是共世间，但是它有超越世间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这一部经导师的解读是有一点特别的，因为我很少看人家有这样子的去分辨。为什么我知道导师有这样分辨呢？因为待会我们看内容哈，就会晓得哈。嗯，看到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回来看这个注脚啊。好，我们回到本文。那既然我们不管是现生、来生，或者是乃至最究竟的这种快乐啊，我们都希望获得的话，那一定要先从真上身心开始做起啊。也就是修学某种德恨，能够让我们现生或者来生圆满啊，或者保持确保这个善趣。好，请看下一页哈。世尊时代，一般人或要求人间的美满啊，盼望天空的福乐。依佛法的真实意来说，天上不如人间，随俗方便才说升天的修行。这个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有遇到这个语词了，就是天上不如人间。我们在佛法概论第一章就有提过了，因为在增益阿含佛陀有说过诸佛皆处人间那一部经哈，就是有讲到这句话啦，天上不如人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间有三种特胜，它可以进化成成为圣道的基础，所以它可以现生人身呢，就可以成佛。因为佛呢都出现在人间啊。那这个我到时就该讲，因为我会补上去啊。但是为了一般在家人的需求呢，所以佛还是会讲升天法啊。那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印度宗教的升天法呢，人天法啊，不是只有升天啊，就人天善法。那充满了迷信啊，比如说祭祀、祈祷、咒术等等。那佛说的人天法呢，是以自他和乐为中心啊。那主要呢，就是布施、持戒，还有禅定啊，净化内心的禅定。那主要是慈悲喜舍啊。那这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看到的啊，第一页所看到的端正法，有还记得吗？啊，刚刚第一页的时候看到的端正法就是布施、持戒跟升天，跟这里是一样的啊，布施、持戒还有禅定。嗯，好，我们来看挂壶二的地方啊。那这里呢，它三福业呢，虽然是耳熟能详啊，但是导师在这个部分呢，导师又引了《增益阿含经》啊，就是介绍佛陀啊，其实他有在三福业里面呢也有分辨啊。好，我们来看，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慈悲喜舍四无量定。这是佛对须达多长子所说的啊。为什么呢？那底下就是讲理由了哈。好，我们先来看挂壶一，布施。布施是实际利他的善行啊，不过一般呢都含有不纯正的动机。大智度论我们以前有上过哈，卷十一的地方。那导致这里全部一字不漏的都有把它揭露出来，就是布施很多凡夫啊都是为了求财啦，就是布施十块希望得到一千块这样啦，要布施五粒苹果希望得到一切平安这样啦，就是有这种，或者是呢小小的布施希望得到很多的财。那愧人啊，愧人就是可能是对不起人家啦哈，那所以做布施啊哈，贤者啊等等，那还有很多啦，你看了、哦、啊，怕死啦哈，或者是跟别人争胜啊，妒忌啦，骄慢啊，名誉啊，啊，或者是希望解衰运啊，得到吉祥啊，这种等等呢啊，都是不纯正的动机。所以我们布施其实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利他的行为，但是 能够做到内心完全是那种舍哈、破千滩的这种功夫的话，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舍了啊，我们布施出去啊，有时想想会后悔的哦。啊，为什么那么冲动一下那么多、哦、这样啊、哦？应该要回家想一想啊，跟丈夫讨论一下啊、哦，这样啊。那我们经常都这样。那如果我们一有这样子的后悔的心，他的功德就减半了、啊，很多时候就减了 啊，乃至没有了都有哈、啊，都可能。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人家的灾难啊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对不对？我们有能力的就布施这种钱财啊，或者是身外物啊哈。那没有的话呢，我就讲嘛，因为这半年有点奇怪哈，太多了嘛。那我们要用这种慈心的布施祝福他们也是可以啊，嗯。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哈，那即使是善心的布施啊、哦，那如果按照就是他的三福业的胜略来看呢，他还是属于身外物啦，还是比较容易牺牲啊、哦，不如持戒的功德啊、哦，因为他还是毕竟还是身外物嘛啊。哦就好像我们有时看新闻啊齁，你看到某某人被打抢了齁，还是被人家绑架，只要那个受罪的人齁、啊、能够活着，家人说啊只要受罪的人能够活着平安回来就好了，对不对？我们都是会这样想嘛。那种身外物的东西，其实我们到生命抉择的时候，那个要放舍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相对的比较容易啊、哦，比起自己的生命啊，会来得容易啊、哦，嗯，所以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嗯。那我有在看那个法鼎法师啊、哦，那个禅师啊，他有讲了一个经验，蛮好的，因为他是禅师嘛，所以呢，他就不喜欢，不喜欢，就是他觉得东西多的话哈、哦，会是一种累赘啦，所以他说，只要我住的地方哈、哦，任何东西。如果放了一年都没有动过它的哈、哦，它就要送出去了，就是证明这个东西没有用了。放了一年都没有动哦，没有动过的啊，啊就证明这个东西不需要了，就可以转让给需要的人。这样啊，我以前我们在学院住哈、哦，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学院每个学生的空间很小啊，只有一个书橱，一个衣橱我还分半的哦。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这样哦。开启书橱，我两个门嘛，一个门是一个人的，另外一个门是，所以我们能够放衣服、放书的地方是很少。那所以我们在学院呢、哦，就会养成就尽量少东西，尤其是我们国外的人啊、哦，尽量少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东西多了哈、哦，要搬家都会觉得好累哦，因为我们读，一开始去读的时候，你会在东单呐、啊、哈。那你读到三年级的时候，你会要搬到西单来了哦。啊，如果你要再去读研所的话，再换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那所以你看，如果说你整天都为了搬东西，那是不是很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的东西，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啦啊。但是不需要的，我们可能就可以跟人家结缘啦啊，嗯。好，这个是布施，再来是持戒啊。持戒就不是身外物，所以导师说，持戒是能够节制自己的烦恼，使自己的行为啊成为人间和乐善生的目标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啊，就是持戒是自通之法嘛啊，嗯。好，第三。持戒还偏重于身跟语的行为，身口啊的行为。那如果是到了第三种福业修定的话呢，它就降伏自心，就是重在内心啊，烦恼的对治。那这个又更高层次了一点了啊。所以在修四无量行的话呢，它就针对一切有情的同情啊，更难得啊。所以我们看一下217第二行、哦、划线的地方， 布施持戒啊，不如修定。这个是这部经所讲的嘛哈。那导师有引到说，佛陀常说啊，布施持戒能够升人升天啊，没有问题。但是天啊，它只可以到欲界。那如果是色界天的话，以上的话就要非修离欲的禅定不可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布施持戒能升天，主要是指六欲天呐、啊，欲界的天啊，嗯，还是可以的，持戒还是可以升天啊，但是是六欲天啊。啊，如果是色界以上的禅定的话，就一定要有定力啊才可以。那为什么？也许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布施持戒升天啊、哦？这种升天法，会特别赞叹这个慈悲喜舍呢？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啊、哦，注脚四，注脚四在216哈，挂虎一大智度论。修定福业当中，佛何以但说修持心啊？那论主回答说：四无量中，持心能生大福德啊，就是修持心观呐 啊，它是最特殊的啦哈、啊。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啊，布施啊。就是牺牲自己所有的东西，不贪恋牵令啊，肯哪来利他？持戒的话是降伏烦恼啊，那自己的行为不损人啊。禅定的话是内心的净福，部分烦恼的断除。那这里呢，说这个升天啊，或者禅定呢，特别重视慈悲喜舍，因为。这个四无量心啊，有利他的广大同情心啊，是其他定法所难以相比的。嗯，好，那这个就是补充那个升天法的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小节啊，请看217、217页哈、啊，第四行。不过虽然是说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禅定，对不对？但是导师有一个伏笔啊，导师说禅定虽然是比较殊胜，但是它比较倾向于独善，偏于内心。为什么呢？因为修禅定啊，你在热闹的地方是很难成就的啦，很难成就的啊。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外面的人在看电视，你在房间打坐，你如果是能够修到进入初禅，这个人也是蛮有善根才可以啦，否则是蛮困难的啦哈。所以环境呢，是对禅定的修习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你看佛陀时代，佛陀都说独意静处专精思维，就是你要到那些森林里啊，没有人跟你聊天的地方啊，找不到人聊天的地方，他就会比较容易成就啊。那偏于独善跟偏于内心啊，如修慈悲、心厌等禅定而取着啊，那个心厌哈、啊，有看到吗？这个就是上心上厌下的修定方法啦，有听过吗？心上厌下啊，心上呢就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境界，所以呢厌下就是。不喜欢下界的粗糙，欣喜呢上界的清净，这样啊，就叫心上厌下。那禅定呢，都是有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要得那个色界定，那我们要心上界定啊，心要这个色界定的极静啊，色界定的极静。我们要厌呢，要讨厌什么呢？下界啊，就是欲界的五欲啊、五盖啊这种啊、哦，要讨就是要不喜欢，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心，他就会好要想修禅定。但是得了禅定也很容易取着啊，哈、啊，就是有未定 啊，就是未到的未啊，佛教里面的专有术语、啊、叫未定。那假如只取、啊、自己得到禅定很了不起，那就会啊，或者是得了禅定，那假如临终的时候啊，在南传来说、啊、只要得过禅定的人、啊、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定的业相、啊、他立刻他会先显现的哦。在临终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禅定哈，它布施的业相比较弱的哦，但是定的业相哈，它叫业相，有听过吗？业力的业啊，啊叫业相，就是临终会有业相嘛。我们以前有讲过嘛哈，临终的时候呢，每个人临终都会有业相现前。那如果是我们修这三福业的是善业的话呢，那如果是强大的业呢，它临终的时候呢，它会先现那个业相。那如果是我们是禅定业啊，是定的业相的话，这个是很强的善业啊。啊那临终的时候呢，它会比如说我们得了色界定，我们如果得了色界定，那它会现出色界的那个业相出来，就是你如果是说你临终的时候呢，你以这个业相为我们希望投生的地方，那我们只要断气了，那就会投生到色界天去当天人。这样，我们只要有定力哈、哦，临终的时候都会有定的业相显现的哦，除非你的定力全部退完了。啊，所以临终的时候的业相啊，是决定我们要去哪里的。哦、它是决定投生很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佛导师的书不断叫我们说，我们不要到临终的时候呢才来抱佛脚、啊、就是平常我们就要养成很坚固的正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正见啊，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修禅定啊，是因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六度的禅波罗蜜等等，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呢，我们纵使临终的时候会显现这样的禅定的业相，但是我们不会随他投生到色界去，不会，因为我们有正见。那个时候呢，可以就临终的时候呢，这个正见的力量它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啊，你要投生哪里。如果你要来欲界的话，那你就要随这个业相去、哦、所以般若经呢有一段经文呢、啊、他说不随禅生是很有名的、哦、菩萨呢修禅，他也修禅，也禅波罗蜜嘛，一定要修禅定，但是呢修禅，但是他不随禅生，不随这个禅定、哦、升到那些天界去。为什么呢？因为升到那里去呢，就会落入八难之一、啊、大智度论也有说，如果说我们投生到色界，不是说不好，因为那里的寿命太长啊，你没有在那里继续听闻佛法修学的话，你再下来人间的时候就变迟钝了、啊、会变钝根啊，这样会钝了 啊，所以导师说我们还是在培养正见的时候，这个我们也就要建立起来了、哦、自己要知道。嗯，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禅定有的一些状况、哦、那所以导师在这里、哦、我有发现、哦、导师说从正觉的佛法来看呢，那三福业、啊、的定啊，虽然功德很大，但是他还不如持戒生在人间来的稳当、啊、那导师这里呢跟陈伯之道所讲的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我们来看注脚七、啊、注脚七，我们迅速来看一下、啊、大家算一下、哦、二四六七第七行，注脚七的第七行，希望来生不失去人身、啊、依人身而渐入佛道，不能不持五戒十善。初学菩萨又称为十善， 菩萨啊，有戒行就能生在人间，即使贫穷也不一定障碍学佛，对不对啊？那如有戒而能够修布施，那得人身就广大福业，那就更好了。同样的，有戒没有定，不是人身啊。那有戒而又修身定啊，那反而可能会升到长寿天，成为学佛的大障碍。所以依人身入佛道，以戒行为主啊，就是十善行。那随分随力的修布施跟修禅定，那假如对禅定有兴趣，可以学习事无量心，因为它跟大乘菩萨的思想息息相关啊。所以成佛之道跟佛法概论，其实如果读得很熟啊，两本书是可以真的对一直对起来读的啦啊，这两本书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说，其实持戒会再来人生哈，会比较稳当啊。那我想意义就是如此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二，正常的经济生活。在家中首先要顾虑到经济生活的正常哈，因此有关于自己家庭的和乐啊，还有呢更关于社会啊。那所以世尊有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在第一页哈，为这个于世家哈这个少年啊讲，在家人要修四种法，现法现生能得到安乐啊。第一个我们来看方便具足，方便具足就是生活的生活技能啦哈。那假如没有知识技能，从事正当的职业，那生活啊一定会遭受悲惨结局啊。所以善生经说一定要学习机遇，机遇就是生活技能啦啊，获取财业啊，正当的职业啊。好，我们来看底下正当的职业有哪一些呢？它有分成啊，种田、从商、畜牧啊，或者是呢开饭店也好啊，或者是造物啊、房舍啊、床铺、床卧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木工啦、啊，木工啊，那这六种资生具哈，就是正当的职业，或者是呢种田、从商、王室。王室哈，我去查那个字典哈，有一点像公务员呐、啊，有点像公务员呐 啊。或者是书书算话，这个呢有一点像是国家的幕僚团队啦，那种啦，什么交通部长啦那种啦等等啊，这些啊，那也可以算啦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一切正当的职业都可以获取生活啊。如有关于淫、煞、酒以及占卜，占卜就是看相啦哈，占相吉凶那种。厌镜，厌镜呢，如果按照角柱十八来看的话哈，有点像是那些神童啦、鸡童啊那种啊，那都不是很正当啦啊。或者是大乘小斗啊，大乘小斗就是好像故意要剥削那个买的人的利益，这样啦，贪小便宜啦啊。特别是如阿含经所说的哈、啊，那个陀然泛智啊，就是陀然这个人啊，他有一个坏习惯，他说他是依旁于王，就是依靠王呢欺负其他的泛智跟居士。那倒过来哦，有些时候呢又依靠这些泛智居士欺狂于王啊。那导师底下的解释啦哈，他为了女人而假借政府的力量来欺压民众，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欺压政府，从中贪污狡诈啊，敲诈剥削非法取财啊。那 不能以家庭负担或者祭祀慈善的理由而减轻罪恶。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典故啦。我们看角注二十二哈，角注二十二，这一部经是在中阿含经，叫《梵智陀然经》哈。我们迅速看一下哈，陀然梵智呢，有一天他请舍利子啊，舍利子应该就是舍利佛，到他家去应供啊，啊，那他就问舍利佛说：“你为什么？”来到我的家不吃啊，不肯吃饭。那他就说：“陀然，你不精进，你犯了戒啊，你就是一旁于王欺狂犯智居士，一旁犯智居士欺狂于王，就是不老实啦啊。”那犯智就说：“我哪有啊？我哪有？对不对？”他一直在为自己辩驳啊啊。他说他要供养父母啦，哈，那个战士妻子啦，供养奴婢啦，等等啦，哈，啊，还要留一些钱来布施沙门啦，所以呢，他要做要这样做啦，哈。那所以呢，在注脚二十二啊，二十六第六行，那舍利佛就跟这个陀然讲啊，他说陀然陀然，他说。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就是有些人说啊，我为了要养活父母，所以我要去当小偷，为了要抚养父母而去作恶啊，或者是呢，为了抚养妻子而作恶，或者是呢，为了奴婢而作恶啊，等等，一直哦，都是这样。你看哦，他做这样子的恶行，身坏命中，道恶去。啊，升到地狱，然后他可以跟那些族裔讲说，我掉到这里来呀、啊，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呢？是因为我为了我的妻子啦、父母啦而作恶的，所以你们可不可以赦免我啊？这样啊，那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啊，所以啊、有一些人。就导师上面所讲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啊，哈，有些人作恶啊，或者是不小心做了，但是他总是给自己很多理由，但是这种理由，在佛法的因果观来说，都是没有办法减轻罪恶的啦，没有办法减轻罪恶，嗯，因为你做了，是非法的话就是非法，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啊。那当然有例外的啦，哈，也有例外的，像菩萨的那一种，菩萨界的一些就比较例外啊。大家先在这里哈有一个概念，我们如果上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啊，你看到菩萨的那种持戒哈，你会很惊讶的。现在阿含哈都是这样的，如是因如是果。你到第十九章哈菩萨的地方，你会眼睛都亮起来啊，还不可思议这样了哈，嗯。所以我有补充很多瑜伽菩萨戒的资料给大家，到时哈，嗯。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从事正当的职业哈，在家人。那第二，守富具足，就是财务啊，哈，要妥善保管，不致损失。好，再来看第三，善。知识具足就结交善友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好的朋友啊，会让我们损财啊。他讲啊，损财的方法，《善生经》说有六种啊，一个就是酗酒、赌博、放荡啊，哈、啊，妓月啊，恶友还有懈怠啊。那第四呢，就是正命具足哈、啊，就是量入而为出，避免浪费，还有吝啬啊。浪费我想大家都知道啦齁。吝啬的话就被讥为饿死狗。有没有看到什么是饿死狗齁，我对这个语词是觉得很新鲜，因为它是阿含经的经文哦。它的意思应该如后面导师的解释，他说不知道自己受用，不知道供给家属，不知供施作福，一味的吝啬齁，如智长者。 不但无益于后世，现生家庭还有社会也不会安乐。我们来看一下角注28啊，28有饿死狗这个用词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正命具足，这个对大家应该是蛮重要的啊。注脚28，假如善男子所有钱财处内称量，周圆掌户，不令多入少出，多处少入啊，如那个秤啊，啊，要量力而为啊。所以你看佛陀也有教我们这种的哦。第三行，若善男子无有钱财而广善用啊，就是你钱不多，但是就是出入不敷出啊，啊，以此生活，你这种生活就好像短暂的快乐啊，没有种子啊，你没有剩余的钱哈，那没有播下好的种子了，没有机会播种子，那不顾其后啊。那再来，若有善男子财物丰富，不能使用，旁人皆言愚痴人如饿死狗。有些人财物很多啊，但是很吝啬啊，不舍得用啊，放到坏了，然后呢就说啊，你怎么不用呢？啊，那其实就是我们也算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愚痴啦哈。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东西多的时候啊，那我们吃不完，或者是真的是太多了哈，有预算嘛哈，那超出这个时间，超出那个物品的这种新鲜度的话，我们宁可跟邻居啊、亲朋好友分享啊，赶快把东西消掉啊，那否则只会让东西丢掉啊。嗯，好。那在这里我看一下，这个是属于正命具足啊。那本文导师有提到一个如智长者，有没有注脚27那里啊哈，有提到一个如智长者。大家有去看这个故事吗？如智长者这个故事很好玩哦，因为他很吝啬啊，吝啬到超夸张的那一种。那他有一天呢，就是拿了少少的，拿了5钱啊，啊，买了米麦啊、酒啊，还有一点点盐巴，就跑到森林里面去自己享受，啊，那他不可以碰到有人哦。他说我不能去坟墓，去到坟墓会遇到野狗，会跟我抢这样，所以他就走到那个旷野处啊，哈，没有人的地方。那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享乐的时候啊，在吃他那一点点东西，5钱而已哦，就5毛钱啊。他吃得很快乐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说啊，天下没有人比我更快乐啦，啊，连那个地势天啊都不如我。刚好那个这个时候，那个地势从天上走过去啊，就听到说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大胆敢笑我啊，这样哈，哦。啊，他知道他是吝啬鬼嘛，所以呢他就下凡人间啊，他说我要去捉弄他，去捉弄他，他就跟他变得一模一样啊，回家，回他的家。那回到他家就打开那个仓库啊，叫他的那些仆人啊、守卫啊、家人啊，全部拿东西出来分享啊，快乐这样。那他说啊，以前啊，为什么我那么吝啬啊，不跟大家分享这些啊，是因为有一个吝啬鬼附我的身啊，有一个鬼啦，吝啬鬼啦，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哦，附我的身啊，现在走掉了。他说那个吝啬鬼还会再来的哦，你看到他样子会跟我一模一样的哦，这样啊，因为那个地色啊，化身化到跟他一模一样嘛。那果然到晚上啊，那个真的如智啊回家啊，回家看到呢，他就傻了眼了哈。那因为大家都说他是鬼嘛，哦，吝啬鬼嘛，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他就很伤心啊，在街上哭啊。啊，大家都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他哈？啊，后来那些路人都说，我们知道你是真的啊， 因为看你的样子就知道那么吝啬，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们家人不相信我啊，所以呢，他就叫大家路人啊帮忙他，大家出一点钱啊，他要去告他啦，去皇帝那里告状，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块布啦，就送给这个国王。国王讲，怎么可能你是真的卢志嘛？因为那个卢志是吝啬有名的嘛，他怎么会买一块布来送给我，对不对？连那个国王都不相信哦，所以他就把他的经过跟国王讲，国王讲好，我看看是怎么那么有趣的事，有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就叫那个帝释来咯，帝释啊，叫他来了看了，哇，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哦，两个人哦，那所以他就叫他一个人在这里。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写下来，另外一个在那边做也给各给一张纸，大家去写啊。因为地势有神通嘛，所以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就两个写的东西一模一样哦。财产，那个国王也傻了眼啊，他说：“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后来就叫他妈妈来认啊，叫他妈妈来那国王就讲，就问妈妈你。知不知道真的炉子有什么特别哦？可能那个假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说有啊，那个有一个胎痣啊，在他的腋下有一个胎痣。那个第一次听到啊，因为他有天鹅嘛，他就在他腋下又变了一个痣啊，变了一粒痣。所以呢，国王检查也没有用，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于是呢，这国王就说：“好啊，那我们不如去见佛陀，见佛陀。去到佛陀那个地方，把来龙去脉讲好了。佛陀就看着那个帝释嘛，佛陀都没有讲话哦，就直接问那个帝释：‘你在干嘛？’这样，佛陀问他：‘你在做什么？’那个帝释就现身啦，就现身啦，说：‘那个卢志啊，在旷野出笑我啊。’”就是还在边，就是又是一个吝啬鬼啦，又在骂我，所以我要教训他一下那佛陀说，那你把你那个用过的金钱啊还给人家就当没事啦，这样。那帝释说，我一毛钱都没有动到他的，因为他有神通嘛。一毛钱都没有动到他的那个卢智长者讲说：“佛陀，我不再相信这个人讲的话了，因为他让他吃亏很多了嘛。他说我不再相信，我只有相信佛陀你讲的话。诶，他因为这样子深信如来的话哦，他当下得法眼净了哦。这个吝啬鬼啊，他当下得法眼净了哦，这样哦。”所以你看以前的那种经真的是他虽然绕了一大圈他是一个很吝啬的长者，但是呢，到最后呢，你看他都因为这样子深信三宝的缘故，他也能够得法眼净我觉得这个故事在注脚27呀，它的经文蛮长的，大家有机缘去找来看假如大家要去演佛教的戏话剧啊。没有剧本这个真的是很好呢，超好的，我觉得 又很生动又很好又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第三合理的社会生活。时间到了，好了，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